这个夜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双冰。
在秋天的城市里继续收听十点谈心，有没有感觉今年的时光流逝的格外的快？一转眼就已经到了八月了，而且一转眼就已经到了秋天了。我们好像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谈论过时间流逝速度的问题，但是在今年这个话题好像显得格外的魔幻。汪冰老师感觉呢？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对我来说，今年2020年从未真正开始。所以当我们谈到立秋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一年的四分之三都到哪里去了？其实好像回过头去想想，也不觉得生命中除了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之外，在我的生活中好像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当然我想我应该恭喜自己，并且感到窃喜自己这么幸运。但是倒过来，因为这种时间的时针让你觉得下面的人生会不会也出现时针呢？甚至将要到来的2021又会怎么样呢？
其实我觉得在今年有很多朋友都开始了一种新的思考自己的生命的方式，也是一种新的面对世界的方式。可能更多的朋友放弃了自己原有的那一些计划，因为忽然发现好像这个事情自己计划了也完全不由自己说了算。那么在这个时候，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迷茫，有的人会觉得忧虑。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迷茫和忧虑都可以转化为一种新的能量，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学会怎样能够更开放的面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假若你相信啊，当你开放的去接纳一切的时候，你相信无论是事情的哪一个面向，无论你做怎样的选择，其实都可能是一个祝福的话，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能够更没有包袱的，更轻盈的，更自在的，也更能够真正的向自己的去生活了呢？在所有的这些前提之下，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和关系和感情有关的话题。可能我们每一个题主也可以自己去找到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今天的第一封来信，7月19号的时候树洞收到的。那朋友们要给我们写信的话，也欢迎订阅城市游乐场，这是我们的公号，尘土的尘，世界的世，城市游乐场。7月19号的来信是这样写的：思佳、汪冰两位老师你们好，我是一个大龄未婚女性，1988年生人，住在二线城市。由于家里人特别着急我的婚事，特别是妈妈，每每在我耳边耳提面命，一定让我找个人谈定了结婚，这让我倍感焦虑，开始心神不宁，失眠多梦，好像每次面对结婚对象的选择，我都是焦虑不安，思虑过度。这么多年也不是没有选择，而是相亲时都是遇到条件不错，但是人不喜欢。我呢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就一直蹉跎到如今。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在相亲网上遇到一个在家附近一个小村庄的大龄未婚84年的男生，他是做室内设计的，身高1米82，年收入大概20来万，家里有两兄弟，现在住在农村自建的两层小楼房，另外自己在公司附近买了一套120平的房子，但是没有装修。一开始呢是抱着碰运气的成分，没想到见面以后感觉还可以。他属于那种老实木讷不善言谈的，但是他和煦的笑容让人看着很舒服，于是我决定和他试着谈一下。我们在一个星期内大概见2-3次，大部分都是他约我，有的时候带我去周边的小景点走一走。交往大概3-4个月了，大体感觉还可以，就是平时我感冒人不舒服的时候他缺少关心，对我也没有过分亲密的举动。也许是他胆子小，或是还没有确定我。后来他提出见我的父母，不过因为对他了解不多，我就拒绝了。后来我们保持原有的步调联系着。另外一个选项是前2年家的男性，和我同岁，是同市区本地人，他家是拆迁户，有多处房产，只是呢他和父母关系一般，工作也不稳定，收入不多，家里也是两兄弟。他1米70的身高，见面的时候说不上有什么好感，就感觉素质修养方面欠佳。最近呢他又开始联系我，对我还挺大方的。我先前拒绝过他，在面临结婚的问题的时候，是应该选择农村偏僻的大龄男，还是本地的这个呢？ 朋友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选有钱的没错，但是我更看重感情。但是想到以后孩子选择有发展的城市是不是更好，出生的阶层或许也会改变呢，请你们帮我分析分析，谢谢了。读完这封信，其实让我觉得再次回到了之前我们所谈论的那个感觉上啊，就是蛮魔幻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好像写信的这个姑娘她并没有经历过，至少她没有感受过，好像她并没有真真切切的和2020年的这个世界联系过。我不知道汪明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
思佳老师在读信的时候，我就在想哈，这一个女士她呢其实应该是条件挺不错的，因为她自己说啊，这么多年来是有选择的，而且现在她手里至少有两个选择，但依然还是焦虑不安，思虑过度。刚才赛老师说在今年啊，很多朋友已经不去思考那么多了，因为未来怎么样没有人说了算，与其这样不如活在当下。而我们这位题主啊，看来不是活在当下，不仅在想未来，而且是想的相当久远的未来。比如说我选 A 或 B 可能会影响我和他生育的后代，甚至还会影响后代受的教育，包括他可能属的生活阶层啊，这些问题很实际很具体，该不该想，我觉得没有该不该啊，你可以想。但是当你想这么多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前面说的那句话，宁缺毋滥。实际上你对人的关系当中感情考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两个人，其实从你给我们的信中，我感觉不到你和他们两个是如何谈感情的。前一个和你沟通交流比较多，你喜欢他和善的微笑，但除了微笑之外呢，也就是感冒的时候好像没有爸爸好好的照顾你。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所以如果在2020年我们还能把握住什么，我觉得把握的不是对未来的预期和计算，而是在这个当下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人能打动你的心，你们两个是不是能够聊到一块去，而不是不停的去掂量这两个选项在未来变现的可能性几何。
嗯，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可能经济基础啊，从你写的信当中能够看到一些，甚至于两个人的外观啊都可以看到一些。我说外观是因为实际上在我的感觉当中，你把这两个人就当做两个在货架上的商品来进行比较的，不是吗？你自己也可以以一个第三方的这种姿态再来审视一下自己的来信，来看一看是不是和我说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像。其次呢，假若是从情感方面来看，也真的看不出来你对他们两个任何一个有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好感，更不要说恋爱的感觉了。只是呢，其中一个是你讨厌的，那另外一个呢是你不讨厌但是也不满意。可能呢，这个不讨厌的部分呢也来源于这个人自身的气质啊，和他的人格个性，包括外观散发出来的一些气场和魅力。但是仅有这些就可以了吗？反正如果问我的话啊，我就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我认为在你的未来当中啊，你所被赋予的这种自由和选择的权利和空间也远远不只是如此。但是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命有着决定权，假若你认为自己的生命当中并不拥有那么多的选择，也不拥有那么多的权利和自由的话，那么这当然一切都是由你来决定的，一切的决定也都是基于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站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啊，替我们这些来信的朋友感觉到惋惜啊，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生活。因为当我们说到生活的时候，要尽量的充分的去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自由和权利去全方位的、更深的、多角度、多维度的去探索自己的生命。但是更多的人在我看来他们都放弃了，所以我会觉得惋惜。但假若你认为你所做出的是更实际和更好的选择，你其实也不必在乎任何其他人的评价和建议，是不是也包含我和汪冰老师的评价和建议。我刚才表达我的这个意思，我想汪冰老师肯定明白我想说的是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从一开始这封来信里边，我们这个题主对自己的一个定位，一种标签，大龄未婚，88年，二线城市， 我就感觉实际上他给自己留下的选项，面前的道路确实是不多了。说到这儿呢，我想我们都退后一步啊，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事情能够让我们有在转念之间看到更好的风景。来听一首好歌，或许它也能够唤醒你对自我和对生命的其他的认知。一首歌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十点谈心。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欢迎回来，这里是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斌。
刚才我已经说了啊，这个姑娘其实在她的眼里，我们所看到的她拥有的那些选择的权利、选项和空间、道路都是不存在的。不知道汪明老师怎么看这个姑娘和她现在的处境？
其实人可能最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当局者迷。当我们身在事中的时候，确实不容易看清楚我们是谁，我们有哪些选择。刚才思佳老师说到了，其实这位朋友给自己很多的标签，也给别人很多的标签。他说到，实际上他经常是焦虑不安、思虑过度的。原因很简单，当你想要在众多的选择中找到最完美那一个的时候，你之前拒绝过多少人，你现在就会有多焦虑。因为你总在想，我都宁缺毋滥忍到今天了，我就是为等待一个完美的选项，所以我要是万一选错了，等于之前所有拒绝、所有忍耐、所有孤单度过的日子，岂不就打了水漂了吗？所以说到这儿啊，我们还是要说回到刚才所讲到的对自己的认知和认识。虽然你说自己是大龄未婚女性，但是我想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即使你没有答应别人这种亲密关系的请求，你和你自己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现在的两个选项是不是适合你的选项，不光取决于他们是城市还是农村，是挣得多还是挣得少，有房还是没房，而更重要的是你是谁。如果我们还是用那个比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我想你选择谁一定和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的个性、人生观、你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有关系。你讲到了城市发展会更好，阶层会改变，这是非常现实的考量，这也是我们的人生观的一部分，说明你很看重实际。但实际上两个人进入婚姻，实际是一方面，在现在来说感情也非常重要。你说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他的经济基础是不是会变成你的经济基础？未来的婚姻当中会发生哪些变化？这好像并不是我们以现在的计算可以左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永远要面对无常和不测。就像我们在节目中老跟这位题主谈到的，今年所发生的很多意外，对不对？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所以如果你不把这个巨大的变量放到你的公式当中的话，那你可能就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可能会让你后悔的因素，就是变化本身。但是有意思的是，当这个变量被纳入我们计算的公式的时候，以前的公式可能都会失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变量不仅巨大，而且永远为之，我们没有办法再计算出一个确定的结果了。但是我想恭喜你，这可能才是你接近命运真相的机会，也是你接近自己的机会。我们最近经常提的就是心甘情愿，对不对？无论你选择谁，变化永远都在。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由衷的想做出这个选择，还是在 A 和 B 的比较当中发现 A 比 B 好，至少在这个当下，在这个横截面 A 比 B 好，于是选择了它，并用它来赌未来，那你极有可能会失望的。因为你永远想成为命运的赢家，如果我们永远能够赢得命运，那命运也应该改个名字了。
其实刚才在听汪斌老师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在今天呢，汪斌老师是对这个姑娘啊是苦口婆心，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听得懂。特别是当汪斌老师说到啊， 恭喜你可能越来越接近这个生命的真相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姑娘可能没有听出来这有什么值得恭喜的啊，在她的心目当中值得恭喜的是，比如说啊，透过自己选择未来的伴侣，以让自己的孩子实现阶层的跃升，这样的事情才是值得恭喜的。可是呢，当谈到变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王明老师也一定注意到了，这个姑娘她不是不喜欢变化，是不是？而是她喜欢在自己计划当中的、掌控当中的、由她自己所发起的和决定的所谓变化。但是如果你是我们节目的听众的话，你就知道其实我们从来都不是命运的主人，对不对？别说是主人了啊，我们其实在很长时间之内一直都在说啊，命运是舞者，我们只是舞步而已。所以呢，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变化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是没有选择权的，变化是一直在发生的。比如上一秒钟和下一秒钟，无论是这个世界还是我们自己都不一样了，至少我们比上一秒钟又老了一秒钟，在说话之间我们可能又老了又老了，在不断的老去。但是随着这个变化而同时发生的是整个世界整个存在的这一种变化，而不是只是你设想当中的那几种变化。你把生活、把世界、把生命本身都看得太过于刻板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啊，因为这有可能会导致当未来一些未曾在你预料和计划之内的变化发生的时候，会让你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懊恼，以至于陷入一种生命的低潮。我觉得当我们越来越大的时候，或许是因为比如家里的人啊，你母亲对你的所谓耳提面命，也或许是我们也越来越接受了这些为我们所设计的人生应该成为的样子的这所有的定义框架和计划，以至于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去想到更多，其实我们有可能会拥有更好的，当然这里边的更好还在乎你是如何去定义它的。但总之我想作为一个88年的一个女生啊，30出头的这么一个女性，我觉得其实你还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但是呢你却愿意把自己局限到这么小的圈子，小到只剩下两个其实你哪个也不爱的男人，只不过一个稍微有钱一点啊，一个可能你觉得经济条件差一点但他颜值高一点，仅此而已。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局限在这样小的一个空间当中，那不是我们自己在亲手扼杀我们的生命力吗？刚才当我在告诉你啊，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在念完你的信的时候，连我们连同你连同所有的人，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类的存在都在老去，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但是当你意识到我们都在老去，而且我们的生命都有一个固定的结束日期的时候，你还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嵌在这么刻板的，而且在我看起来有一点荒唐的这个小小的选项的格局当中，那我觉得实际上对待你自己最不好的就是你自己，并不是说你妈妈怎样，或者是周围的人怎样，朋友说什么，而是你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活泼的生命交付给了那些不值得你去付出的这个事情上。
所以说到对待自己的态度啊，我听到这儿我觉得有点心疼，因为我们这位朋友最后说我更看重感情，但是你好好的梳理一下，至少在你给我们的信当中，我觉得感情好像至少对目前的你并不是最重要的考量的因素。其实我挺想跟你探讨一下的，对你来讲感情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你看重的话搞清楚就尤为重要的，不然的话你如何在一段关系中来验证这段关系是不是真的适合你呢？我们刚才心疼你的原因是，如果你真的注重感情，你就应该是个注重感受的人，你应该让自己感到愉悦，但是这两个人好像都没有办法让你感到愉悦。当然愉悦不是只是每天两个人在一起都是快快乐乐的，我想的是一种快乐，但是未必长久，这个关系未必有深度，因为所有的关系里都会有纠结有矛盾，但是整体上来讲，什么让你愿意停留在这个关系当中，可能就是你说的感情。我注意到了你说的这位农村的小伙子，你讲到他对你的吸引就是脸上和煦的笑容， 但是后来又说在你感冒的时候他不是很关心你。所以在你们聊感情的时候你们在聊什么呢？只有对方关心你叫感情吗？第二位男士呢，你说到了他对你挺大方的，这是感情的方式吗？这是你理解的示好的方式吗？对他来讲可能是，对你这是你愿意接受的方式吗？感情很多的内容我想是和彼此深度的理解和共鸣有关系的。当我们对自己缺乏足够有深度了解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表面上去看我生病的时候他是不是照顾我了，我加班的时候他有没有来接我，这些关心固然重要，是生活中细节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不能接我的时候，我有什么理由相信我们依然彼此是相爱的，或者我对他是重要的，他对我是重要的。如果你总是通过别人是不是对你大方，别人是不是对你嘘寒问暖来确定感情如何，那无论你选择谁，最终有可能都会不停地患得患失。因为当对方一旦和婚前和恋爱的时候稍有不同，你马上就会想我是不是选错了选项，对方对我的感情究竟是深是浅，我是不是又成为关系当中的弱者。如果是这样的话，也难怪你总是在焦虑不安。就像赛老师刚才所说的，当你认为选择一个所谓对的选项就可以把今生的幸福都托付出去的时候，这个焦虑不光让你，会让所有这么想的朋友都感到焦虑不安。
所以放轻松吧，你欢迎变化吗？如果你欢迎的话，那说明你还年轻，是富有生命力的，无论你现在具体的年龄到底是多少。那当你抗拒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说你其实抗拒的就是生命本身呢？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其实你就是那个自己生命的敌人，也无论你现在是多大的年龄。上半时段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再送给你一首歌吧。我觉得当我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即便是开车走在这个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依然能够唤醒这座城市的灵魂。来听这首，我们一会儿再见。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ando como y do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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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有人在丈量你跑了多远，
而我们更关心你是否快乐。
如果认定生命只有一次，
就没有理由随波逐流。
让我们一起探索发现独一无二的你。十点谈心，说出你的故事，听见你的心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十点谈心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
我是王斌。
我们今天好像已经续续的和这个1988年出生的，自称是一个大龄未婚女性，住二线城市，为自己的婚事特别着急，也自称呢手里有两张牌可打啊，就是有两个选项的这样一个姑娘。我们已经对她说了很多很多，我似乎都觉得我们好久没有为这样一个姑娘这样的操心了，但是。我特别担心的是啊，他可能最终还是就想问我们一句话，你们俩就说吧，这两个人哪个我更有选择的价值呢？如果他只是想要这么一个答案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帮到他吗？我来问问王斌老师。
我相信题主在写信的时候一定是希望知道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由衷的也希望甚至在祈祷他听完我们前面絮絮叨叨的赘述之后，可能能够暂时放下迫切的要求答案的心情，去想一想对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他想要一个关于幸福的保险，是 A 可以给你还是 B 可以给你呢？我们想告诉你的是，没有人可以得到这份幸福的保险，每个人都要面对命运的不确定。所以其实我想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当你给自己赋予了那样的负面标签的时候啊，我觉得其实有点遗憾。 不管你现在是已婚还是未婚，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不管你是88年、78年、98年，人对自己的人生应该是有一个规划的。哪怕你依然做了一份平凡的工作，但是你时时刻刻觉察自己在以什么样的状态生活，包括对未来有怎么样的预期，这个预期中可以有别人，但更重要的是得有你自己，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当你手握着 A 和 B 选项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想启发你去考虑，如果有一天无论你和 A、B 或者其他的选项在一起，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可以看到，每个人可能都要冒一个风险选择婚姻，哪怕选择了婚姻，我们依然可能要面临独自的生活。那你会如何去看待婚姻，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呢？即使现在你是单身，但我不知道你对自己的职业有什么规划，并不一定要取得多大的成功，赚多少钱，但是有一份可以让自己找到生命意义和价值感的工作，对你的亲密关系也是有极大帮助的。当你知道自己人生的支点不仅取决于对方对你的脸色和态度的时候，你在关系中也会更平和、更自信、更独立。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当你着急的想要确切的答案的时候，这两个答案不仅蒙住你的双眼，也让你低估了自己的价值。
在解答你来信的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和你聊聊原则的问题啊。看起来这个姑娘好像挺有原则的，我想王明老师也注意到了，她说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虽然呢相亲都是遇到条件不错的人，但是因为对这个人不喜欢，宁缺毋滥，所以她一直蹉跎到如今。他真的是那么有原则吗？就是在什么时候显得有原则，在什么时候又没有原则呢？你自己在来信当中写啊，其实呢，对这个带你去周边的小景点走一走啊，那个在农村自建两层小楼，年收入大概20来万啊，做室内设计的1.82米的这个网上认识的男生啊，你说大体上感觉还可以。就是你会选择一个大体上感觉还可以，差不多啊，也就还凑合这样一个人，然后就现在在考量要不要认真的交往，甚至于选择生活伴侣吗？其实我们以前都说过啊，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并不是真的是由某一次考试或者某一个重大的选择就完全决定的。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个小时每分每一秒都面对着无数的选择，那你可能是不断的一扇一扇的推开一些小门呢，最终呢就走到了另外一条道路上，可能最终并不是由某一个选项决定的，而是由你面对自己、面对生命、面对世界的每一个微小的选择的态度来决定的。但是我觉得你好像在来信当中所说的这些具体的选择，无论你认为它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我觉得都有点漫不经心，包括你之前对男性朋友的这种认识和交往，你好像是觉得我宁缺毋滥，但实际上你内心又是对情感和对未来的这种婚姻生活有向往、有期待、有需求的。然而你从来又不去主动争取，你只是在相亲当中啊，无论是别人介绍的还是在网络相亲当中去寻找。我觉得你一方面应该面对自己内心的各种愿望啊，乃至于自己面对人生的各种欲望，你应该看清楚自己的情绪和内心世界，和自己做朋友。另一方面呢，在具体的选项上又不要对自己有太多的限制。所以当你在谈原则的时候，我觉得你的人生应该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不要过多的限制自己的生命力，你应该做一个更好的去享受个人生命和生活的一个人。如果你以此为原则的话，那我想其他的那些焦虑和问题和困难可能都会不复存在了。但说到这儿，我也想可能这个姑娘在说，我就问你们这么一个问题啊，你跟我说的这都是什么呀？所以最后呢，还是交给汪明老师去给她提一些具体的建议吧。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究竟在说什么呢？其实是这位朋友在信中说到的一句话，一直蹉跎岁月到如今啊，也许也可以借你的故事告诉很多正在单身的朋友们，如果从亲密关系的角度，也许你有空窗期，但是如果你是认真对待自己，岁月是不会被蹉跎的，你可以享受每一天。而当我们今天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想我更确信，当一个人在自己的岁月里是寂寞的、孤单的、无助的，当他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一定会下高额的赌注，这个赌注可能会让他在关系中不仅患得患失，可能会更加的孤单、寂寞 和无助。所以说到这儿，我想亲密关系还是像我们节目里老在重复的那个观点，永远在考验着我们和自己的关系，我们经营自己生活的能力。当你有了这样的能力，也许 A 和 B 都不是问题了，重要的是你先要看清自己。
好了，这就是我们节目给你的终极建议。其实你更需要的不是说比较这两个人，甚至于不是更加的去了解这两个人，而是要更加的去了解自己，以至于了解奥妙的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当你说到珍惜生命的时候，你难道没有想一想，要珍惜自己的每一天、每个小时、每一分钟，要尽量的去生活吗？好了，送给你一首歌，这里是十点谈心，我们一会儿再见。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Kiss me, fill my life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十点谈心，让我们继续。7月20号的时候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题主自己起的题目是拒绝他人的表白之后怎么继续做朋友呢？他说，思佳、汪冰你们好，听你们的声音4年了，学习了很多不同的人生态度，感谢有你们的陪伴，比心。近来很困惑，希望智慧的哥哥姐姐能够帮忙解读一下。1个月前好朋友喝醉之后向我表白，我委婉地拒绝了。我欣赏他，但不是那种对于恋人的欣赏，我们不可能在一起。我从小交往的朋友不多，一旦认定是好朋友呢，就会很上心。我实在是不想失去这个朋友。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圈子，其他的人并不知道这件事，大家会在一起聚餐娱乐。我们两个以前还经常贫嘴开玩笑，现在也会这样，但是已经有了隔阂。我会多心，怕自己稍冷稍热的举动会引起误会，让对方内心受伤。虽然我们的节目一直倡导课题分离，我们各自有课题要应对，但我实在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事不关己。以前听说这种情况不能再做朋友，无论怎样都别扭，但我觉得自己阅历尚浅，肯定还有我不知道的别的心态、别的方式能够更成熟的面对。他自己署名是20多岁的路人甲。汪冰老师怎么看表白以后能不能继续做朋友？他说以前听说这种情况不能再做朋友，我觉得这种说法特别逗啊，听谁说的？首先是啊，说这话的人靠不靠谱？这种情况哪一种情况啊？其实只是说表白然后另一方拒绝，这里边的情况有千种万种，是没有办法一一的去给他们归纳总结，然后说这些和这些是一种情况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我们好像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还特别说过这个问题啊，不要把这种人和事情给标签化。你怎么看他的这个事儿呢？
所以说到这儿啊，这位朋友，我想你还蛮年轻的哈，就像刚才思佳老师所说的，这个世界让我们最烦恼的地方，也是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对同一个问题可能缺乏一个标准答案，特别是关于人生的问题。有人给你推荐他们的答案，但如果你抄作业的话，有可能对你来讲那就不是一个标准答案，也不是正确答案。原因是你和别人不一样，你的朋友和他所遇到的人也不一样。所以如何来确定这个答案适不适合你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你们的关系中觉察现在什么样的距离是适合你的。这位朋友特别的好学，他说他觉得自己阅历尚浅，还有自己不知道的心态。其实这个心态你可能知道，但是你没想到，这个心态在我看来就是接受有一段尴尬期，接受你们的关系可能面临重新的调整，也许不会完全像以前一样，至少在1个月内、2个月内可能不完全能恢复到过去，也许永远不，但最重要的是接受这个过程的发生，这很重要。我想这位年轻的朋友啊，他特别希望这个关系能恢复到自然的状态，特别是这位朋友对自己很重要。 但是就像自然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一样，慢慢恢复到平静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愿意给自己时间，愿意给对方时间吗？当然我想你有一点特别可贵，就是你很有同理心，特别担心自己的举止啊会激起对方连锁的情绪反应。你的担心也很有道理，你能这么想本身就证明你是个敏感的人，有同理心的人。有同理心的人就会在意别人的感受，在意别人的感受你可能就会有思想上的波动，所以这些都是你优点的表达，不代表这段关系就马上需要修复成什么什么样子，也不代表你现在的患得患失就没有意义。如果你想马上的去除所有的压力，马上需要这个关系恢复到你期待的状态，这个心态可能才是给你压力的心态。
嗯，我也试着从这个姑娘所处的境遇的角度啊，来向汪冰老师提几个问题，可能呢这几个问题也会让这个姑娘自己呢稍微的进行一下深入的思考。其实我想你最了解你自己的情况啊，还有你和你的这位好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和那种非常微妙的情感，所以呢也许我们提出问题，然后汪冰老师再来给一些分析和建议，你自己就能够更清楚的看到你自己以及认识这位朋友和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首先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当题主拒绝了他的好朋友对他的表白以后，他们是否能够继续做朋友，这件事情的主动权还是在题主手里吗？还是呢其实更加由这个男生可以来决定，因为是否能做朋友这本身是一个双方的选择嘛，是一种双向选择。
蔡老师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之前网上大家讨论的很热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分手了还能和前任做朋友吗？我们当时给的讨论的答案也是，你能不能和前任做朋友取决于你的现任接受不接受你这样做，这很重要。在当下的这个关系中的当事人才是最需要去参考意见和尊重意见的对象。所以我想蔡老师刚才也是个提醒啊，其实不是个问题，就是提醒这位题主，当你一个人在不断的担心希望你们的关系回复到从前，不想失去这个朋友的时候，对方会不会也觉得为了配合你演出自己也蛮辛苦的，因为他也希望这件事儿不会影响你的心情，进而两个人都变得有些疲劳，有些焦虑，有些紧张。因为经历了这样事情之后，两个人可能都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恢复到平常心的状态，于是都在刻意的想把关系粉饰成之前的状态，反而会变得比较累。既然你们可以无话不说，我不太确认这会不会可以成为你们谈论的话题，就是你们觉得会不会现在对方有压力，或者他会告诉你他有压力，或者你会不会有一些想法。如果你们还能够去展开像之前你们最珍惜的朋友间的交流，我倒觉得是个好的机会，这样你就不用想仅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扭转一段关系的状态。
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在我看来，我们的生命是不断在变化当中的，这也是汪冰老师在之前不断的告诉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题主的。既然这个变化是在一直持续不断的发生着，那么我们想要回到从前的这种想法，它本身就是一种妄念，对不对？且不说你们两个人现在他表白你拒绝不能回到从前，即使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但你们的关系也一直是在持续不断的变化当中，并不是凝固的，凝固的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生命的，是已经死去的东西，可能多半不太会让我们看到这种生命特征的变化。所以说当我们和一个人交往啊，你就要意识到这个关系是在不断变化的，它有可能变好，有可能变坏，有可能两个人分开，有可能两个人以一种更新的方式去展开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通通都是包含在变化之内的这个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当你今天还在执着地问表白以后还怎么继续做朋友，那么我觉得啊，好像不可能继续回到以前那种状态做朋友，而且回到以前这种事儿是在任何状态之下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是一个奇迹，是穿越啊，是玄幻。所以呢，即使是你们两个人未来还可以是朋友，那肯定也是一种新的层次境界维度上的这个朋友，不可能和以前是一样的了。我不知道汪冰老师是否同意呢？
所以说到这儿，我有一点其实想跟题主去探讨一下，就是赛老师刚才提到的，你们的关系究竟会走向哪里，其实取决于你们能不能在这段关系中坦白。这个坦白的内容是，其实现在你已经有压力了，对吗？其实现在有些场合你是不是已经不想出现了呢？但是你还逼着自己去出现，仅为了 不让别人觉察什么，或者不想制造隔阂呢？我刚才听赛老师说，关系永远在变化，所以现在你也变了，你和被表白前已经不同了。你能够诚实的对待自己的感受吗？比如说这段时间你确实不知道和他如何自然的相处，所以与其这样，可能你一个人待着会比在有他的场合更自然更自在。那你愿意尊重自己的感受吗？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么做，我只给你提供另外一种心态的参考，就是尊重自己的感受。你可能会说，我是不是太残忍了？我拒绝了别人又不出现。但实际上，当你不能尊重自己感受的时候，这个关系是虚伪的，就是你在说假话，对不对？所以这是残忍吗？每个人的界定不同。如果你希望一段关系真的能够持久，它毕竟也能经得住考验。如果在一段关系中你都不能够诚实的尊重自己的感受，那这段关系多半慢慢的可能也会变成一种负累。当然，这是属于你自己的选择。
嗯，人的心意是非常幽微曲折的。人的感受呢，可能也是每时每刻对应着不同的外界的环境和自己的心念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所以呢，其实呢，我替你设想一种情况啊，就是现在虽然这个男生的表白被你坚决的拒绝了，你很清楚你们两个人是好朋友，但不适合做那一种朋友。但是呢，会不会还有另外一层微妙的小心思啊？也许你没有，但是我知道有的女生会有，就是他向我表白了，那么他就是某种意义上啊，他就是我的一个追求者了。那么如果将来男生的心意也发生变化，他遇到一个他认为更合适或真正喜欢的人，那么到时候他和你之间的关系也会疏离，因为看起来这个男生更看重那种情感上的两个人的爱情关系而甚于友谊，所以他妄图冒险的把一段友谊升级为爱情。所以如果将来他真正的有自己的意中人而因此而疏远你，那你们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到那个时刻你的内心是不是又会相应的发生一些变化呢？所以啊，我就觉得这种关系要设想下去啊，是无穷无尽的，不要自寻烦恼，既不要因为拒绝了别人，拒绝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而心存愧疚，也不要对未来是不是能够修补这种关系有过度的担忧和思虑，因为我们不是命运的主人，我们既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决定别人的命运。你那样去想啊，你对别人心存愧疚，我不应该拒绝他，我让他痛苦，那实则呢，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自恋啊，就好像我们能够决定所有的这一切似的。实际上每一件事情都很简单，它有它自己发生的机缘，如果我们能够只是依据自己的感受和心意对外界的一切做出一个简单的回应的话，那会不会对彼此都更好一些呢？汪明老师最后再给这个姑娘一点建议吧。
实际上在关系当中啊，特别是这种特别珍惜的关系，我想又会提到赛老师经常说的那两个字，叫诚实。诚实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不想要的结果，比如说对方会感觉受伤，对方感觉受冷落，对方会有一时半会儿很纠结，转不过自己的心思。但是从长远来讲，我个人认为啊，对一段更珍惜的关系，这是更值得的策略。因为当你忠于自己的时候，对方才知道你是谁，对方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比如说刚才赛老师讲了很多可能性，那如果我站在另外一种男生的角度，当你拒绝我的表白又若无其事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想，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当你让我知道其实我断然没有机会的时候，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幸福。所以底线明确的拒绝一定是伤害吗？短期内可能会造成波澜，但是长久来讲可能是更负责任的决定。我也是想借由刚才这番话，希望我们的题主不要过于内疚和担心，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在两个人的关系中负责小心翼翼的去维持平衡。当你不能做自己的时候，反而关系会出现你更担心的很多很多的误会。不管怎么讲啊，每个人在关系当中都有自己的策略，我想一个真正能够持续的策略就是忠于自己的策略，你也不用去扮演别人，压力最小也最真诚。
你怎样做，这个是由你是怎样的人来决定的，同样他怎样反应也能够看出他是怎样一个人。你无法为所有的事情负责，大家都是成年人，所以尊重自己也尊重对方，这是最好的选择。这里是十点谈心，我是刘思佳，
我双冰，
给各位亲爱的听友最好的祝福和一首晚安的歌。如果要给我们写信的话，欢迎你订阅城市游乐场，这是我们的公号。 如果要在网络上收听我们的节目，请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找到十点谈心的专辑，或者呢是在喜马拉雅 FM 找到北京频道刘思佳，名下有十点谈心，还有之前的心理对谈。晚安各位，晚安北京。